以下节目是由迈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
我是乔伊斯迈尔，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感谢你收看今天享受每一天生活节目，我很高兴跟你们分享今天的主题，它叫做化妆的祝福。我们当中有人生活正处于紊乱中吗？有人会说，我正陷入财务危机吗？或是健康危机，婚姻一团糟，房子一团乱，衣橱乱七八糟，地下室一团乱。人生很有趣，虽然很美好，但却充满了挑战。如果你不学会如何不让这些事情使你感到不开心，那你可能会在不开心中度过你人生大部分的时光，因为我们确实会周而复始地遇到一些事情。没有一个人不会遇到困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一定会有苦难，但他接着说要开心点，他的意思不是在苦难过后才开心，而是指在过程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确实相信一切都会化险为夷，那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在与神同行了45年之后的今天，我现在可以说，我真的真的真的相信这一点。有很多次，当我遇到非常困难的事情时，我心里想，怎么回事？神对此有什么目的？后来回过头来看时，发现其中也有美好的一面。我很喜欢说我们的生活是向前的，但对它的理解却是事后的。多少人能够回顾自己生命所发生过的艰难事情时，诚实地说，因为这些事我的灵命成长了，或是我学到一些对我生命产生巨大影响的功课。很多时候我记得有个经验，就是在工作中曾经遭受老板不合理的对待，但那个经验教会了我如何正确的对待我的员工。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一些功课，我们会说，怎么回事？这不公平，为什么神允许这事发生？但当我们看到伤害有多大时，就学会不能重蹈覆辙。所以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但是大家说，但是如果说如果，这两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有选择权。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方式来应对困难，他就会给我们加倍的好处，也就是奖赏。在朋友不公正地对待约伯，并指责他做了各种事情之后，约伯却为他们祷告。不知道你有没有需要为之祷告的朋友？约伯为他们祈祷之后，神就加倍补偿他所失去的。有时我们读到这里就会很快地看过去，但这一段却非常重要。圣经上说，之后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我们生命中有些最大的伤害，可能来自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信任的人做了一些我们无法相信的事，或者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在身边，而我们对他们却不离不弃。我想到了保罗，他跟不同的人一起同工，服侍各种不同的人，但圣经说，在他第一次受审时，没有人前来帮他，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身边，但神与他同在。他却向神祷告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哦，我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最大一个功课。我可能在每一个教导中都会试着谈到有关宽恕伤害你的人所带来的力量，因为他的确是得到神祝福的，神祝福的一大关键。困难、苦难、试炼和信心的考验是人生的一部分。雅各书一章一到四节，大家都很喜欢这几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节的关键词是以为，这是一个思维的过程。这里是在说，当你遇到这些试炼和困难时，你会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你需要将这些事视为喜乐，相信当他们结束时，你会成为一个比发生之前更好的人。阿们。所以，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你看，只有经过考验，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有信心。坐在这里听有关信心的信息，并鼓掌欢呼很容易，或是读有关信心的书。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信心如何，直到我们实际用到它。如果你发现，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信心，但不要因此而感到不安。如果你不正视自己的光景，就永远达不到你想到达的地步。我们很多人都是自欺的，我们被自己的现况所蒙蔽，看自己高于所当看的。但只有真相能使我们自由。所以我很喜欢说，好吧，神啊，如果是我自己造成的，如果我很骄傲，如果我相信了魔鬼的谎言，我要看到这些，我不想活在谎言中。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你们要放心，要明白信心经过试验就会带来坚定和忍耐。我经常说，在我们生出忍耐之前，困难已经逼出我们里面许多的毛病。我说的是事实，就像有一天，昨天早上我正在喝咖啡，我很喜欢早上喝咖啡跟耶稣亲近，那是我的第一杯咖啡。有人喜欢早上第一杯咖啡，就像哦，我披了一件外套，因为早上有点冷。我脱掉外套时盖到了咖啡杯上，我拿开时把咖啡洒到了椅子底下、桌子底下，到处都是。我记得以前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就会非常的生气。怎么回事？每次想要享受一下就会发生这种愚蠢的事，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你，魔鬼。我会非常的生气。如今我看着这种情况会说，哦，好吧，我会把它清理干净。重点是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重点是什么？对自己完全束手无策的事情发火有什么意义呢？我还是得把它打扫干净啊。那么让自己这么紧张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压力会导致我们得到许多疾病和问题。我们说，如果我们处理问题，大家说如果，我们若以神的方式处理问题，这是整个信息的关键所在。我在书中也提到，我们都会遇到麻烦，都要决定如何处理它们。而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可以明确地定义我们的灵命是否成熟。灵命成熟是一个过程，就像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婴儿。 如果你还处在婴儿阶段，不用担心，只要继续成长。当神再来，当耶稣再来时，我们若还没达到那个程度，他不会生气。但我们必须持续成长，哪怕只有一点点进步，我们每年都要回顾一下，对吧？当我想到像打洒咖啡那样的小事情，我想到30年前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我就想，天哪，我的进步真的很大很大。所以，什么是按照神的方式处理困难？当我说按照神的方式是什么意思？首先是不要责怪神。有很多人遇到困难就会对神发脾气，这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神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安慰者，他不是你的麻烦制造者。现在看这个节目的人，我希望你能听到并且明白这一点。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不幸的事情，你在生神的气。今天就做个了断吧，因为这不是神的错。我们经常也会说，我的困难也许不是出于神，但他可以阻止它发生。为什么他没有？为什么？这个大问题，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为什么，我们应该说我不知道，但神知道。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是良善的，所以我知道他会解决需要解决的事情。第二，不要自怜。哼。我停顿了一下，好让大家先思想一下，因为自怜完全是浪费时间。相信我，我花了很多年自怜，每个人都会遇到麻烦。每个人。连彼得前书都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无论你受到的伤害有多大，也许在这里有人受的伤比你的更严重。当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时，没人能看得出来，那是因为我们还是老样子，凭着信心忍耐，保持乐观，不要说消极的话，不要预言自己的失败。哦，我们的口真的很关键。啊，这真的是一团糟，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我很害怕。要改成说，神爱我，这件事会过去，会有个好结果。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而且不要退缩，不要远离你的朋友和停止去聚会，只待在家里自怨自艾。当你受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做你没有受伤时做的事。你知道的，如果你答应协助教会的托儿班，那就去做。事实上，我们出去做点什么会比坐在家里生闷气更好。我也有过，女士们明白，男士们请忍耐一下。我也有过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出去购物，开始找些我喜欢的东西，然后神奇的，我后来完全没有觉得不舒服。所以这其实跟你想什么有关。我发现自己这个星期有一天心情不好，然后就一直感觉心情不好。我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我怎么了？为什么心情不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所关注的事就成了生活中最大的事，所以我们最好转移注意力。我是说，除非你病到要躺在床上或需要休息，否则你最好还是做些什么，让自己转移焦点。 你最好转移焦点，去履行你的承诺，去教会做你该做的。还有，特别是这一点很重要，当你遇到麻烦时，不要以此为借口来惹别人的气。今天工作很不顺啊，那不然呢？这并不表示你就可以拿别人来出气。当今世界上有太多愤怒的人，我认为有许多人生气是因为大环境的情况太糟了，而且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天我女儿开车，在转弯时不小心超了一个人，他就一路追他到了停车场，停好车，然后下车开始咆哮。我女儿说，哦，听着，我真的很抱歉，我没看到你。他说，你说谎，你看见我了，你是故意的。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状，他其实不是生他的气，他只是生气，只想出气。所以记住，当你遇到困难时，别把气出在别人身上。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刻意，大家说刻意，因为你不会想这样做，但你要刻意为别人做点好事。你生病了就为其他病人祷告，如果你有财务问题就送些东西给别人，别让魔鬼击败你。我们的麻烦不是来自神，是来自撒旦，但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方式行，听起来很简单，但却很重要。因为当你遇到麻烦，我保证你一定会，如果你用神的方式来处理，它就会化险为夷。但你不能拿别人出气，耿耿于怀，用过激的行为说些负面的话来期待事情好转。神用逆境来磨练我们，以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些教导对我们的未来都有帮助，我们也能学习怜悯之心。当我们受伤时，除非你亲身经历过一些事情，否则永远不会真正了解经历这些或经历其他事情的感受。当你经历过之后，就会对其他人有更多的同情心。圣经上说，神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们学习怜悯是为了服侍别人。耶稣自己也有很多麻烦，你同意吗？我很喜欢希伯来书5:8-9，上面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很有意思，不是吗？耶稣从来没有不顺从神，但决定顺服神往往意味着要受到伤害，如果没有，那会更糟。耶稣经历各样的患难，那是因为他选择了顺服神。他在客西马尼园时告诉彼得，我不能求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但他说，若是这样，神的旨意就无法成就。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让神看看他让我们每个人多么幸福。成为基督徒意味着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并服侍他，让他使用你来帮助别人。大家明白吗？我认为很多时候 我们只把神当作解决问题的魔术师，他的工作只是让我们快乐，有很多钱，得到我们想要的。但我们其实应该反过来想说，神啊，我能为你做什么？你每天祷告时应该跟神说，请向我显明我今天能为你做什么。而通常坐在神的身上意味着坐在别人的身上。也许这个人是个不配的人，但难道我们配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吗？也许这个人曾经恶待过你。哦，这一点很难。所以我们要学会认识服事的真谛。他既得以完全，而且他所积累的经验使他完全具备能力，这很有意思。他受到装备并亲身经历过。你看，你在帮助别人，尤其像我这样是个传道人，我的信息不是从基督教书店买的廉价布道书中得来的，是从我的生命经历而来。这其中有热忱，有恩高，因为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无法逃避我的一切经历。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所积累的经验使他完全具备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我很高兴他没有放弃，不是吗？所以有时候经历一些事情是为了能够累积经验。你在累积经验，你知道吗？我宁愿雇佣一个有10年工作经验的人，而不是只有大学文凭却一辈子没工作过的人。因为头脑中的知识与实际应用和实践是两码事。我最近遇到几个麻烦事。首先是背部接受了轻微的手术，轻微的，原本只需要2周恢复，切口只有1英寸，我的脊柱有些狭窄，在某些地方会因为关节炎或其他原因而变狭窄。在这个过程中，不知怎么的，我的手术部位出现了血凝块，不得不回去做第二次手术。血块损伤了我右腿的神经，所以我那条腿完全没有力，没法从床上抬那么高。于是我到一家物理治疗医院，在那里接受了14天的物理治疗，每天3次。我的腿变得够强壮时，他们就让我带着助行器回家。然后我开始接受物理治疗。我第一天治疗完后回到家，那天晚上在穿衣间跌倒，伤了我另一条腿。你认为我可能是伤到同一条腿，这样就我心想自己还挺有本事的。所以2个半月我都无法走路。我今天没时间告诉你，光是去上厕所这个整个过程就像我的意思是，光是起床去上厕所就像噩梦一般。我一开始就下定决心不要抱怨，我要有好的见证，要有正面的态度。神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知道吗？结果整个经历是愉快的。你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带着不好的态度让自己痛苦，有什么意义呢？像一些小事情，旅行包里的水瓶漏水了，弄得满身都是水，不得不处理这些事情。有人和我约好时间却迟到了30分钟才出现，结果把我一整天都搞乱了。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我搞丢了一枚最喜欢的戒指。我听到有位我以为是朋友的人一直在背后批评和论断我，这让我有机会练习宽恕。我的背受伤了， 这是在我摔断双腿之前。我的膝盖一直在疼，我从来没有得过荨麻疹，然后上周却得了荨麻疹。我心想，不会吧，我才刚可以走路。我当时正参加一场婚礼，感谢神，过敏的地方不多，只有七处，都在不同的地方，耳朵上一个，颧骨上一个，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得荨麻疹的原因有上千种，为什么还要去弄清楚呢？感谢神，他们现在已经没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复发。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起床后会发生什么事，这不是要吓唬人，因为在下一堂课中我们将会知道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如果你读启示录就会知道我们已经获得胜利了。